Ted Hildebrandt 博士，旧约历史、文学和神学，第九讲。Copyright 2020 Ted Hildebrandt 博士。这是特德·希尔德布兰特博士在旧约历史、文学和神学第九讲中讲到亚伯拉罕、索多玛和俄摩拉、阿基达或以撒的捆绑以及雅各故事的开始。 A 测验预览0点至1点20分。班级，我们开始吧。下周你要学习民数记，这只是民数记中的精选章节。民数记是一本大书，前面有很多家谱。我们将跳过一些家谱，以便您只阅读选定的主要段落。会有一篇文章，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的父亲亚伯拉罕和存心节。那将是下周四的事情，之后的周四我们将进行第一次考试。我们的考试与测验不同。考试的内容是我们在讲座和背诵经文中谈论的内容。不要忘记背诵经文，他们会不断的出现。一定要想想讲座。如果你想查看一些旧的学习指南以为此做好准备，可以参考一些旧的学习指南。那将是下周四之后的一周。B 亚伯拉罕，她是我的妹妹，1点21分至6点32分。今天我们将尝试阅读创世纪中的一些内容。我们将讨论亚伯拉罕，并希望摆脱亚伯拉罕进入雅各和以撒。所以我们希望行动的相当快。我们今天介绍的一些材料会相当棘手，因此请您耐心等待。你无法真正讨论这些事情的所有方面，因为它们是复杂的问题。我们将从亚伯拉罕开始。我想讨论亚伯拉罕一生中出现的四个问题，其中一个出现在第12章和第20章中。他重复了两次，他说她是我的妹妹。莎拉是如此美丽，而且她已经75岁了。那时的情况一定有所不同，所以国王才会对他下手。所以告诉国王你是我的妹妹，这样他就不会杀我了。所以就出现了。后来又发生了，说你是我妹妹，饶了我吧。第12章是法老，后来是非利士人的亚比米勒。这种你是我妹妹的套路是怎么回事？这有点有趣。大家还记得以撒对利百加做了同样的事吗？第26章。苹果不会从树上掉下来。你看这种事发生了，同样的故事发生了三次。大家都说他不是撒谎，因为他是亚伯拉罕同父异母的妹妹，但这难道是为了欺骗吗？我要说亚伯拉罕在撒谎。为什么大家都想娶姐姐呢？有些人认为这可以追溯到一些近东习俗，当你看到一些我们不习惯的事情反复发生时，怀疑这可能是一个文化问题。我认为这里发生的事情有不同的方式来看待它，有不同的习俗可以应用于这段经文。顺便说一句，戈登·胡根伯格博士 Dr. Gordon Hugenberger， 如果你访问创世纪的网站，他有48篇关于创世纪的布道。来自公园街教堂的戈登·胡根伯格博士可能是我听过的最伟大的传教士之一。他太不可思议了。他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但我认为正在发生的是亚比米勒和法老看到这个人想出了这个女人。在古代世界，女人需要保护者吗？即使在现代，有时女性也需要保护者。我认为发生的事情是她本身就是一个女人。发生的事情是一个男人会看到一个女人独自一人并过来收她为姐妹。这意味着她会成为保护兄弟，而当她结婚时，保护兄弟会得到嫁妆。她保护她，他结婚，他得到钱。所以你可以看到两者都会如何受益。所以当亚伯拉罕说他是我的妹妹时，国王说好吧，这家伙估计是想把他嫁出去，那我就把他收进后宫，然后就还钱给这家伙了。所以这可能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上帝会保护莎拉吗？现在我并不是说莎拉所做的事情是对还是错，但在那种文化中，这可能是你为了拯救自己的生命而做的事情。看来上天在他进入后宫的时候就保护了他。你记得一位国王晚上做了一个梦，梦中上帝说，如果你碰他，你就死定了。那家伙出来对亚伯拉罕说，嘿，你说这是你的妹妹，这真是你在这里的一个妹妹，伙计，然后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上帝为什么要保护莎拉？谁将生下一个名叫以撒的孩子？如果他与法老或亚比米勒搞砸了，那么这个孩子就不是亚伯拉罕的了。因此在这两种情况下，上帝都保护他免受这种伤害，因此人们会知道这是亚伯拉罕的孩子。 所以我认为上帝会介入并保护他，因为这条线将通过以撒。这是一些有趣的故事，这种收养和保护这个妹妹然后把她嫁出去的习俗。我认为这只是那种文化的一部分，即使到了今天仍然有女性需要保护者的观点。但你说女人和男人一样优秀，我妻子把车开到汽车修理工那里和我开车的时候有什么不同吗？是的，是的，就是这样。所以无论如何，你说你有一位出色的机械师，好吧，我还没能找到太多这样的机械师。 C 天使来访款待法则6点33分至13点03分。在第18章中将有三个人来到亚伯兰的家。这三个人来了，让我稍微处理一下这个问题。第18章第一节，亚伯拉罕在天热的时候坐在帐篷门口，耶和华在曼利的大树附近向他显现。亚伯拉罕抬头一看，发现附近站着三个人。他一看见他们就急忙从帐门里出来迎接他们，俯伏在地。那么他做什么呢？他邀请这些人进入他的帐篷并给他们洗脚。这也是你对穿越沙漠的人所做的吗？你允许他们进入你的帐篷。这些被称为款待法则。这些款待法则在沙漠中确实很重要。曾几何时，我想我们在贝都因人的环境中住了大约三个晚上。这是一个贝都因人的帐篷，他们有贝都因人的骆驼。所以我们必须骑这些骆驼。一天晚上，那家伙开始演奏这种小鲁特琴，而那个贝都因人则继续讲骆驼笑话大约三个小时。我只是不知道你能做到这一点。但这个人开始描述他的每一头骆驼，每只骆驼都有不同的个性。我应该说，如果你有机会骑骆驼，马大约有这么宽，骆驼也大约有这么宽。所以当你骑骆驼时，我过去经常做跆拳道，但是当你尝试骑上其中一匹骆驼时，它太大了，所以在45分钟内无论你是否愿意被分开，你都会被分开。那么当你下车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过那些牛仔电影里的家伙都是螺旋腿走路的？45分钟后，当我从骆驼上下来时，我的腿无法伸直。顺便说一句，骆驼有不同的性格。再讲一个关于骆驼的故事，然后我们就回到贝都因人。当你骑上骆驼时，他们会跪下来并将尾巴端向上推，所以你在这个东西上，他会把你向前抛，就像你要出发一样，然后前面会弹出，你就会起来吧。顺便问一下，当你骑着骆驼的时候，上面还有骆驼吗？你已经高高在上了，所以我骑上骆驼，我以前看过他们，所以我向前摇晃，然后向后摇晃。好吧，我有一个朋友，好吧，他并不是真正的朋友，但他是美男浸信会男孩，身高约6英尺4英寸，体重约350磅。他是个大男孩了。好吧，我告诉过你这些骆驼有个性，所以这个大南方浸信会男孩骑在骆驼背上，你看着，我们上去，然后突然他上去，你看到了这种骆驼 ,OffGo 这家伙有点重，我不想背他。于是这头骆驼就侧身翻滚，把这家伙滚了下来，然后站直了。骆驼看了过来，好像在说，伙计，你的背太大了。于是他把他滚了过去，我们大笑起来。回到贝都因人，他们有这些热情好客的法则。所以那里的贝都因人说，所以你的死敌出现在你的帐篷门口，沙漠中的热情好客的法律是非常严格的。在沙漠里，人们会因为没有水而死亡，但即使他是你的死敌，你也必须给你的死敌提供三天的食物和住所。现在你要做的就是喂养他并安置他三天，然后你杀了他。但你必须遵守此款待法三天。因此当您在沙漠中时，您需要遵守好客法则，并需要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这对于他们如何在沙漠中一起工作有意义吗？困难产生社区。顺便说一句，你们都知道在阿富汗发生了一场战斗，这是他们有史以来战斗的最高高度，我认为大约是10000或11000英尺。那里有这些海豹突击队，他们被塔利班包围，然后被炸出了水面。所以发生的事情是，塔利班基本上击败了他们，其中三人被杀，其中一人被枪杀，他爬进了阿富汗北部的这个小镇。当他到达那里时，他们不称他们为酋长，那是阿拉伯术语，我不确定普什图人怎么称呼他们。我儿子称他们为长老，但我不懂普什图语这个词。无论如何，他们来到镇上的长老那里，这个家伙被枪杀了，爬起来，长老来看他，一旦他进了镇，并得到长老批准进入那个镇， 那么那个镇就可以了。必须保护他。这是他们法律的一部分。塔利班追赶他并到达镇上并说，嘿，你那里有一个美国人。这位长老会为了保护那个家伙而与塔利班作战并摧毁半个城镇吗？是的，他会的。一旦你进入他们的领地，我们就必须保护这个家伙。这个家伙因为这些款待法而受到保护。他活下来了吗？是他做的。上一堂课的一个学生实际上拥有这本书，因为那个人最终写了一本书。他身中重伤，当时他身在阿富汗北部。这本书的名字是《孤独的幸存者》。我的观点是，阿富汗的法律仍然像圣经时代一样运作吗？我的意思是，这真的很神奇，因为你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他们仍然在做非常相似的事情，就这些酒店法则而言。这里发生的事情是亚伯拉罕接受这些人，他们喂他们，他给他们洗脚，然后这些人转向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撒拉要生一个孩子了。撒拉做什么的？他笑了，因此他们后来给儿子取名为笑声或艾萨克，意思是笑声。D。索多玛和罗德 13.04 分至 13.44 分。这三个人在那里开始俯视死海。然后他们想知道是否应该告诉亚伯拉罕他们要做什么。亚伯拉罕将成为许多国家的父亲，所以我们应该告诉他我们要做什么。所以他们说，好吧，亚伯拉罕，我们要去那里熏掉索多玛和俄摩拉。我们要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那么亚伯拉罕的问题是什么？谁在索多玛？他的侄子洛特和他的孩子们，他的侄女们就在那里。那么亚伯拉罕有问题吗？他们要去那里炸毁整座城市，亚伯拉罕想，为了罗德的缘故，我需要阻止这一切。E。与互动的上帝进行物物交换 ,13.45 分至 17.53 分。18章20节说，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孽甚大，他们的罪甚重，所以我要下去看看他们所行的，岂如他们所行的那样恶劣吗？我听到了强烈的抗议声。如果没有，我会知道的。然后他转向索多玛。他跳到他们面前说，等一下，你不能下去把他们就这样炸掉。亚伯拉罕就站在耶和华面前问道，你要将义人和恶人一同剿灭吗？你看到亚伯拉罕如何应用这些事情，因为他知道主尊重义人吗？于是他问道，如果下面有正义的人怎么办？即使那里有正义的人，你也会用烟熏或吹灭这些下面的人吗？如果那里有50个义人呢？现在在那种文化中，他们会进行物物交换吗？当你在耶路撒冷老城的时候，你一进来，他们就会立即说，哦，我来自美国的朋友，今天给你特价，我的朋友。然后他们会告诉你一个实际价值三倍的价格，专为你而设的特价。你和那家伙已无异物吗？你以半价与这个人进行物物交换，然后你离开那里时会想，伙计，我把他降到了半价，我达成了交易。他边走边说，我找到那个人了。但这就是他的运作方式，你可以用物物交换那里的一切。我已经有过男朋友了，我该怎么说呢？例如，我的妻子必须骑骆驼，所付出的代价就是那个人稍微抓住他的腿，这样他就可以爬上骆驼，这就是他必须做的才能爬上骆驼。有一个人向我提议，我想是给我妻子三头骆驼，我告诉他，不，我至少想要五头。我亦有人试图把他们的女儿卖给我，这是诚实的事实，他们试图把他们的女儿卖给我，但这只是文化的一部分。你必须顺其自然。我在那里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在那里住了一年，我们和贝都因人一起在西奈半岛待了大约三个星期，但那里到处都有物物交换。亚伯拉罕说，神啊，如果那里有50个义人，你会消灭这50个义人吗？神说，好吧，我不会为50个义人这样做。所以亚伯拉罕说，那么45岁怎么样？他与上帝反复交换意见，最后他说，你愿意为了10个义人而毁灭这座城市吗？上帝说，好吧，如果你能找到10个义人，我就不毁灭这座城市。亚伯拉罕关心的是什么？亚伯拉罕关心的是罗德。神会照顾亚伯拉罕的忧虑吗？是的，但他也会顾及他的关心，仍然抽烟吗？是的，所以他把他降到了10。我只是想看看亚伯拉罕和这些天使之间的互动，结果发现那是上帝本人。这是真正的互动吗？神和这些天使真的在与亚伯拉罕互动吗？ 还是神一直都知道他要做什么，而他只是在跟亚伯拉罕玩游戏？我想说的是，我认为这是一次真正的互动。我认为这里是一个真实的人类与这些神圣的存在互动。所以我不认为预知能让你摆脱困境。好吧，他要做的就是他一直想做的，但这并不能解决问题。我认为这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真实且合法的互动，他以物易物的方式将它减少到10个。我不认为预知可以解释这一点，我认为这是真正的互动，但你必须小心。F. 拟人化和拟人化语言。17.54 分至 21.19 分。我想向大家介绍两个术语。这只是拟人化的语言吗？那么什么是拟人化呢？有谁知道人类是什么意思吗？这里有我的希腊学生吗？ Anthropos 的意思是人、人类、人类之类的意思。Anthropos 是人类， Morphic 是当某物变形时它是什么？它改变了形式。拟人化意味着你用人类的方式来描绘上帝。让我为你做这件事。圣经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上帝的眼睛有腿吗？他们在整个地球上来来回回吗？当你在出埃及记中读到时，他谈到了主的手，他大能的手和伸出的手臂。他使用人类的术语来谈论上帝。当人们在谈论上帝的眼睛、嘴巴和脸时，使用人类的身体术语时，这就是所谓的拟人化。我认识的一个人刚刚写了一整本书，讲述神的面容和神的临在，面对面的看见神。人性疗法则不同。Anthropos 就是人类，你可以再看一遍，但不是形式上的拟人化，而是拟人化。这意味着上帝被描绘成带有人类的情感和悲伤。现在你已经读够了旧约，你见过上帝发怒吗？是的。有人说上帝不会真的生气，他是上帝，他没有人类的感情。我想告诉你，上帝很可能是有情感的。我们用人的方式来描绘上帝，但是顺便问一下，我们这样做有根据吗？我们是按照谁的形象被造的？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创造的，所以我想说，上帝很可能有情感。神有爱和怜悯的情感吗？我们看到神的慈爱和怜悯，也看到神的愤怒。拟人化意味着他以人类的方式被描绘，就像主的手和主的脸一样，以人类的身体形态。Morph 的意思是形式。人性疗法描述了赋予上帝人类的情感，如爱、同情和愤怒。创世纪第6章说，耶和华因造了人就忧伤。这堂课上有一个非常好的评论，说上帝想要毁灭全人类。我们需要在另一个背景下回到这个话题。上帝感到悲伤是一种人性化的描述。有些人想说，上帝并没有真正与亚伯拉罕进行物物交换，但他只是被描绘成这样做的。这不是真实的事情，上帝知道他会做什么，但这不是真实的。只是上帝是以人类的方式来描绘的。我想表明，这是真实的，上帝确实与人类互动。G. 人能对上帝产生影响吗？21.20 分至 22.13 分。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人能对上帝产生影响吗？记得我们在创世纪第6章中看到，上帝的儿子娶了人类的女儿，我们看到了哈马斯，地球上有暴力。那些人是否激起了上帝的愤怒和悲伤？是的。所以，我想说的是，人类可以对上帝产生影响，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难以置信的，上帝允许自己受到地球上发生的事情的影响。他实际上参与其中，并且真正关心。如果他关心，那么他就会参与其中，这将对他产生影响，无论是好是坏，是愤怒还是爱，是仁慈还是其他什么。我只是提出关于人类影响上帝的能力的问题。当你想到这一点时，这有点令人难以置信。H. 索多玛和俄摩拉同性恋强奸 22-14-42-35。 现在下一个将会更加困难，我们将在这里讨论一些困难的事情。于是他们就下到索多玛和俄摩拉去，然后在第19章，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罗德正坐在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他们，向他们下拜。他说，主啊，你到仆人家里去吧，你可以洗脚过夜，然后清早上路。不，他们说，我们要在广场过夜。现在，罗德希望他们在广场过夜吗？不，因为罗德知道下面发生了什么。所以，罗德催促他们。据说他如此强烈的坚持， 所以他们确实和他一起去了他家。他坚持说，你不能留在广场上。于是他们来到他的家里，他为他们准备了一顿饭，烤面包时没有酵母。有趣的是，在他们上床睡觉之前，索多玛各地的每个人，无论老少，都围住了房子。他们对罗德喊道，今晚到你这里来的这些人在哪里？把他们带出来给我们。我将在这里使用 King James 把他们带出来，这样我们就可以认识他们。好吧，当圣经说认识他们时，就像一个男人认识他的妻子一样。你知道什么是委婉语吗？ EU 的意思是好的， Fame 是希腊语说话的意思。因此委婉语是指你对不太好的事情说一些好话。所以基本上当他们说把他们带出来以便我们可以认识他们时，实际上 NIV 正确的翻译了它，把他们带出来以便我们可以与他们发生性关系。这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但当然这里真正的问题是热情好客。这些人对来到他们城镇的游客不热情，因此他们因不热情好客而受到谴责。这就是索多玛的罪孽，就是冷漠。我刚才给你们的是这段话的同性恋解释，这与同性恋无关，而与热情好客有关。现在当你读到这段话时，你想到的是热情好客吗？你会说是的，他们真的很热情好客。不，这基本上是同性恋强奸吗？那么这些人发生了什么？好吧，让我读一下这里的文字，今晚来到你身边的这些人在哪里？把他们拿出来给我们，让我们认识一下。罗德出去迎接他们，关上门说，不，我的朋友们，不要做这种邪恶的事。瞧，我有两个女儿，她们从来没有和男人睡过。你们中有多少人记得这一点，并且只是畏缩？你是否只是说，天哪，这家伙有两个女儿，他只是要把他们送去对付这些狼吗？不要对这些人做任何事，因为他们是我屋檐下的保护者。换句话说，当客人来到他家时，他是否需要保护他的客人，而不是自己的家人？这是习俗的一部分。还记得阿富汗的那个人吗？他们会为了保护他，而不是自己的家人，而战斗致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回应。所以他说，你可以拥有我的女儿。那是问题吗？父亲为女儿做什么？父亲会保护女儿吗？你别惹我的女儿们。你要来向我的女儿们求婚，你就得来和老头子谈谈。当你和老人说话时，老人坐在他的椅子上，你也坐在那边。老人相信非语言交流，所以有一个小东西坐在他身后，大约这么高，上面有一个小 chip 的东西，他就坐在他身后。关键是，当你问我关于我女儿的事情时，非语言的设置就在那里。顺便问一下，沟通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惹恼了我的女儿们，你也会惹恼我吗？是的。你知道什么是12号吗？我说真的，你别惹我的女儿们。我的两个女儿都结婚了，她们都嫁给了很棒的男人，比我想象的要好。您只需设置参数即可。所以我想说的是，把她的女儿们放在那里的想法，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其中一部分是款待法，她必须保护客人。有没有可能，这只是我的猜测，他们侵犯她的女儿，比这些男人与这些家伙进行同性恋行为更罪孽？有人这么建议。这里基本上是同性恋强奸。现在天使们会怎样呢？你惹恼了天使，突然间这些家伙就瞎了。你不能惹他们。同性恋行为是罪吗？我现在想谈的是，我知道你们很多人都接受过环境培训，我知道今天的学校环境正在培训孩子，系统的培训从幼儿园开始的孩子，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的。我想对你们说的是，我现在对你们说的话，15年后在美国将被视为仇恨言论。现在你说我怎么知道？如果我现在要对你们说的话，同性恋行为是罪恶，如果我说英格兰，这将被视为仇恨言论。我可能会在英国被关进监狱。通常需要10到15年才能来到这里，但现在他已经在这里建立起来了。圣经对同性恋有问题吗？索多玛和俄摩拉是一个相当明确的说法。你说那是同性恋强奸，那不是两个同性恋情人。如果你跳到其他一些段落，利未记 18:22 分说，不可与男人行淫，如同与女人行淫一样。是不是很清楚了？你不能像与女人撒谎那样与男人撒谎，因为这是一种令人憎恶的行为。下一节说，不可与动物发生性关系。圣经是这么说的。顺便问一下， 当今世界上还有受刑的国家吗？有些国家和我们的军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我想说的是，这些事情都在圣经里。如果你翻阅罗马书1章26节，这是其中的另一段经文。显然，如果一个人是同性恋，所有这些段落都会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他们会对这些段落有不同的解释。当你读的时候，你说这些段落已经很清楚了，你怎么能错过这一点呢？罗马书1章谈到罪来到世上，出现了螺旋式下降，神放弃了他们，他们犯罪的更多，然后他们就螺旋式下降。第26节说，因此神将他们交在可耻的人手中，甚至他们的女人也用自然的关系换取不自然的关系。同样的，男人也抛弃了与女人的自然关系，而对彼此产生了强烈的欲望。男人与其他男人做出不雅行为。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吗？另一件非常清楚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6:9，他说，岂不知恶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被欺骗，无论是性不道德的罪，还是偶像崇拜，在圣经中，偶像崇拜是罪吗？偶像崇拜随处可见。也不是通奸，也不是男妓，也不是同性恋犯罪者。在哥林多，他们有男妓。同性恋犯罪者被归入这一类，我不想经历整个事情，但是圣经在这方面相当一致吗？现在你如何对待同性恋者？基督徒应该如何应对同性恋问题？我要走到这里，告诉你一个故事和一些基本的事情。顺便说一句，多年来我最好的一些朋友，我曾经在印第安纳州一所非常保守的学校教书，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是一位女同性恋。在这堂课上，我会叫她苏西，这不是她的真名，但我就是这么称呼她的。她12岁时被棒球教练强奸。16岁时，她的叔叔带她出去侵犯她，她叔叔带她出去，做了一些其他你甚至不能谈论的事情。他对男人非常生气，以至于在他讲述了这些他的生活故事后，他走出我的办公室，用力击打混凝土砌块墙，几乎把指关节打断了。她是一个坚强的女孩，非常运动，而且实际上非常强壮。所以我们必须成为非常好的朋友，她不能回家，而且她有精神问题，所以他们把她送进了医院的精神病院，我会去那里看望她。有一个人站在大约6英寸远的地方对她尖叫。我非常了解他，你可以看到他正准备击倒这个家伙，并把他的脸撕下来。所以，基本上我签署了这些文件，然后我们就把他带出了那里。他讨厌男人吗？是的，他讨厌男人，我以为他会杀了这个家伙。所以，他来到我家，和我们一起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儿子从海军陆战队回来后，并不知道这一点。他发表了一些我认为他不应该发表的评论。我说，你还记得苏西吗？苏西是一名女同性恋，所以在说这些话之前，你需要三思而后行。她完全被震撼了。她实际上过来帮我建造了一堵混凝土墙。这是我第一次铺设障碍物，我们用砖块面对她，她帮助我做到了。她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工人。与此同时，我已经在混凝土上工作了3天。你知道，当你在混凝土上工作时，你的手会发生什么吗？我有一条规则，真正的男人不戴手套。我知道那很愚蠢，我的妻子也告诉我那很愚蠢。所以有一天我用混凝土工作，一天后混凝土就会让你的手变干。当你使用混凝土的第二天，你的手上就开始出现裂缝。第3天，伤口裂开，手上出现开放性创口。现在苏西打电话说，我必须去维恩堡做艾滋病检测。这是这些东西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因为你认为你不会像那样感染艾滋病。今天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我们可以解决它。不管怎样，我们当时还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必须去参加这个测试。所以我说，当然，我会带你去那里，因为学校里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我开车去了那里，我永远不会忘记，沿着30号公路行驶，我们经过哥伦比亚市，大约在维恩堡的半路上，我在想，天哪，我手上有这些开放性伤口。如果他从这件事中哭出来，他对着我哭，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有4个孩子和1个妻子。类似的事情在我的脑海里来来回回。我很担心，因为我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如何传播的。当我对自己进行底线思考时，我真的很沮丧，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基本上问自己，我知道这些听起来微不足道，但对我来说并不微不足道。我问自己，耶稣会做什么？我知道，你说， 我知道耶稣会做什么，他会说痊愈吧。我意识到如果他出来哭泣，耶稣会拥抱他并允许他靠在他身上哭泣吗？他考试结束后眼里含着泪水，是的，泪水流到了我身上。大约两三周后，他收到了测试结果，但他没有得到测试结果。我和他一样高兴。他真的很挣扎于这些事情。基督徒对同性恋的反应是什么？这样的人可以爱吗？我的底线是恨罪而爱罪人是否可能？让我换个例子。让我用我的姐夫吧，我就叫他查理吧。查理比我大几岁，所以他应该有40多岁了。他有一辆漂亮的价值$30,000的卡车。我的姐夫确实与酒精做斗争。他酒后驾车外出，这是糟糕的举动。他毁坏了他的卡车，损坏了别人的汽车。政府在追捕他，那我们该怎么办？我有一辆行驶了大约20万英里的大型货车，我们去那里把他拥有的所有东西都装进这辆大型货车，然后开到我们家。他在康复期间和我们一起待了大约6个月。问我们爱查理吗？我的孩子们爱他们的查理叔叔吗？是的。问我讨厌酗酒吗？我在课堂上经常说过这样的话，我会再说一遍，如果酗酒像一个人一样站在那里，我知道如果我在你面前杀死他，我可以为每个人消灭酗酒。面对这个星球，我会在你面前徒手杀死他。我不在乎。我会失去工作。我不在乎。我讨厌酗酒。我恨他。我见过他被摧毁。我有一个朋友因为这个现在在墓地里。我讨厌那些东西。酒后驾车。无论如何，让我摆脱这个。好吧，我讨厌他。我会杀了他。问我爱我的姐夫吗？大约2个月前，我刚刚去威斯康星州见了他。我爱这个家伙吗？我爱这个家伙。问题，我讨厌酗酒所做的事情吗？是的。那么是否可以用同样的思维来问，是否有可能爱一个同性恋者却讨厌他们生活中的事物？诚实的事实是，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离开的时候，格蕾丝，他离开的时候。他给了我一个我想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拥抱。顺便问一下，他讨厌男人吗？是的。他讨厌男人。他给了我一个拥抱，然后对我说，我一生中只有2个男人可以信任。一个是我哥哥，另一个是你。我告诉你，这是20多年前的事了。问，我还记得那件事就像昨天一样吗？是的。这是任何人对我说过的最好的事情之一。当他离开那里时，他挣扎了很多年吗？这是你刚刚检查出来的东西吗？现在我想告诉你，当他像那样进入你的内心时，需要数年的时间。现在我的姐夫，难道他的余生都要与酒精做斗争吗？实际上是香烟要了他的命。但我要说的是，我爱这个家伙。但他抽烟太多，喝酒太多。当你变老时，他就会追上你。但我想说的是，人们会为此挣扎吗？答案是，是的。基督徒群体应该懂得如何去爱吗？而我说的无疑是在这么大的班级里，说实话，这个房间里毫无疑问是有同性恋者的。基督徒应该知道如何跨越这些界限去爱吗？现在这是否意味着我接受了？答案来自罗马书。罗马书说，喜爱善，恨恶恶。有时令我困扰的是，我们似乎热爱一切。圣经说，恨恶恶事。我想说的是，学会如何憎恨邪恶。但是有可能在憎恨邪恶的同时，仍然爱那些看着自己的生活被摧毁的人们吗？我还有一位朋友，他可能是我一生中遇到过的最聪明的人之一。懂得希腊语的新约，是个了不起的人。他的儿子染上了中毒，我说的是可卡因和海洛因之类的东西。他的孩子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孩子。他的父亲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孩子下地狱。问他的父亲会为了他的儿子而死吗？是的。而他什么也做不了。我的意思是，这孩子参与了这些事情，这只会毁掉他的生活。那么父亲爱他的儿子，但他是否讨厌毒品可以摧毁一个人？看到这里，父亲退休后做了什么？猜猜他是做什么工作的？他在一家中途之家工作，为吸毒成瘾的人提供咨询。所以我的重点是平衡。我不知道你是如何做到完全正确的，但要热爱善行，憎恶恶行。重要的是要憎恨邪恶，但仍要关心人民。顺便问一下，耶稣就是这么做的吗？是的。 你说，好吧，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像耶稣一样。是的，尝试一段时间。像耶稣一样是困难的。所以这个平衡和这个问题是很难的。我们离开那里吧。这实际上是我的底线，我很抱歉这个双关语，但这就是底线，爱罪人，恨罪恶。我认为，如果你只爱罪人，而没有对罪的仇恨，那么你就输了。如果你只是对罪的仇恨，并且你恨这个人，那么我认为你也已经失败了。所以我认为这需要一种紧张感，而且要纠正这种紧张感是非常棘手的。阿基达以撒的结合 42-36-5405。 现在这段文字就更难了。这是整本圣经中最令人难以置信的经文之一。这是创世纪第22章。我想看一下这段文字。直到创世纪的这一点，神才临到亚伯拉罕，神是伟大的应许者。他来到亚伯拉罕面前，每次他来到亚伯拉罕面前，他都会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我要给你生一个儿子，我要给你子孙众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我要给你这片土地，这片应许之地。我会让你成为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祝福，土地，种子，祝福。他不断地重复这个圣约的应许。他不断地告诉他，亚伯拉罕，你将会有一个儿子，而不是以实玛利。亚伯拉罕，你将要生一个儿子，而不是以利以谢。亚伯拉罕，你将与撒拉生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等到他老了，快100岁了，或者其他什么时候才有这个孩子。他已经等了很久了。现在在第22章，上帝改变了他的角色。神不再是这里的应许者。现在神扮演了一个新的角色，他考验亚伯拉罕。所以神改变了他对亚伯拉罕的角色。他要考验他。那么第22章就从这个开始吧。他说，过了一段时间，神试验了亚伯拉罕，就称他为亚伯拉罕。我在这里，他回答道。然后神说，带着你的儿子，你唯一的儿子以撒。他是应许的儿子，是你等待已久的那个，与撒拉在一起的那个特别的孩子，以撒，孝生。你带他去吧，这孩子现在大概16岁左右。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父母会对孩子产生依恋吗？所以他爱这个孩子。现在带着你所爱的儿子去摩利亚地区，把他当作燔祭献在那里。你说，好吧，嘿，我们知道燔祭，我们刚刚开始独立为祭。是的，燔祭有什么问题呢？它通常被称为全燔祭。当提到全燔祭时，通常会发生什么？难道这孩子就这样就走掉了吗？不，当你是全燔祭时，整个东西就会被烧毁。你被炸了。去摩利亚山，在我要告诉你的其中一座山上，把它当作燔祭献祭。似乎有一个特定的地方，在我要告诉你的一座山上。你能想象亚伯拉罕现在脑子里在想什么吗？上帝只是告诉他要牺牲这个他一直在等待他所爱的孩子。他一定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破坏性。下一节说什么？文本如何做到这一点非常有趣。这是下一节，次日清早亚伯拉罕就起来了。看吧，因为如果你要遵行上帝的旨意，你就必须早起，因为早起的鸟而有虫吃。他早上起得很早，这真的很重要。一大早你就得早起。清晨他起床后给驴背上鞍子。如果你要到北方去骑三天，你必须给驴背鞍。你要骑驴，所以你必须给他背鞍。于是他就起得很早，他给驴背上鞍，他还带着两个仆人。现在你需要仆人，因为你必须把所有这些木头拖来生火，你需要仆人来帮助你。所以他有两个仆人在帮助他。他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一起去。当他砍了足够多的木头时，哦，是的，如果你要进行牺牲，你需要木头在那里燃烧，所以这也非常重要。如果你要去祭祀上帝，你必须带上木头。你不想因为没有木头而被抓住。他就砍好了燔祭的柴，就动身前往神所指示的地方。这证明亚伯拉罕的感受并不重要。这里有没有提到亚伯拉罕的感受呢？不是一个。亚伯拉罕很早起床，给驴备鞍，砍柴，没有任何感情。他只是顺服神。他顺服神，没有感情的余地。这段经文甚至没有提到亚伯拉罕所经历的挣扎。这并不重要。他只是顺服神。问题是这样吗？不，这是不对的。文字对你有用吗？ 他告诉你给驴备鞍的事。你关心他是否给驴备好鞍吗？他砍了木头。你关心他砍不砍木头吗？你对他带着两个仆人感到不满吗？你不在乎。他是否向您提供了所有无关的信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邀请你进入文本，给你所有的空间，通过列出这种疯狂的东西，几乎与任何事情都没有任何关系。他会邀请你问，谁来在这个叙述中提供亚伯拉罕的感受？读者，他正在召唤你，作为读者，告诉你所有这些无关的东西，邀请你进来说，天哪，他脑子里在想什么？这样你就能感受到亚伯拉罕的感受，通过告诉你所有这些无关的细节，这是一个邀请。我认为这是一个邀请，让你有空间问自己，如果上帝要求你放弃你的儿子，你会有什么感觉？于是他下去，对仆人们说，你们和驴子留在这里，我们去拜一拜，然后就回来。新约引用了这一点，亚伯拉罕认为，即使他杀了他，上帝也会使他从死里复活。那时对耶稣一无所知，是不是很好？这家伙信上帝吗？亚伯拉罕拿着木柴和燔祭，他下去，然后以撒出现，以撒要说几句话。现在我忘了按这里的按钮，但让我告诉你，这里的这个故事叫做阿基达。在犹太圈子里，这是犹太人的著名段落，被称为阿基达。阿基达指的是以撒的捆绑。Atta 的意思是约束力。所以这就是以撒的捆绑。这是以撒通道的结合。这是一段著名的段落，讲述了这么长时间以来，为了一个儿子而进行的如此多的斗争。现在火势猛烈，没有任何情绪表现出来。我的建议是，这是好文学。这部优秀的文学作品邀请您走进这个故事。你要提供叙事的情感、紧张和悲伤。祝福者上帝转向考验者上帝。所以神在这里做出了这个巨大的转变。痛苦的服从和你所得到的，让我在这里读一下故事的其余部分。他说，亚伯拉罕回答，让我们让以撒进入这个故事。你可以看到艾萨克大约16岁吧。父亲几岁了？父亲几百岁了，孩子才16岁吧。孩子说，嗯，爸爸，妈妈是不是忘记告诉你了？爸爸，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东西？就像我们已经找到了木头和火一样，爸爸，但是羔羊在哪里？妈妈是不是忘记提醒你带羊羔来了？所以以撒在这里说，父亲。是的，我的儿子。火和柴都在这里了，但是燔祭的羔羊在哪里呢？爸爸，你是不是忘记了什么？然后亚伯拉罕说，现在看看这一点，神自己会预备燔祭的羔羊。你能听到回声吗？这是2000年的回声。我的儿子，上帝会亲自提供羔羊。神真的这么做了吗？小羊是他的儿子。这里有人进信会吗？你和施洗约翰这个人一起去，施洗约翰说了什么？他说，看哪什么？当他宣布耶稣基督时，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这段经文呼应了耶稣基督。亚伯拉罕被告知要献上他的儿子。亚伯拉罕并没有真正经历这一切。神真的会经历这一切吗？现在这带来了很多事情。你们这里有哲学家吗？哲学家可能比我更了解事物。有一个人叫索伦·克尔凯郭尔，他写了一本名为《恐惧与颤抖》的书。老实说，我必须把这部作品读三遍才能弄清楚并欣赏他在做什么，但这是我读过的最深刻的书之一。它被称为《恐惧与颤抖》，它就是建立在这个叙述的基础上的。这是一篇很短的文章，大约50/40页，但绝对深刻。一年前，我对这段经文进行了巨大的斗争。一年前的现在，我的儿子在阿富汗。我的儿子是个靴子。靴子基本上意味着他是一名海军陆战队员，这意味着他在地面上，这意味着他有一把 M16。他是步兵中的一等兵。他实际上有一把50口径机枪，而且他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他每天出去，他打电话告诉我们这一点。他们每天走出铁丝网都会遭到枪击。他最好的朋友被一颗子弹直接射穿了脖子。他错过了他的主要动脉1毫米。我们有视频显示，哈德利跑向直升机，颈部中枪，他在跑向直升机时对自己的脖子进行了敷料。你必须知道，这家伙是非常勇敢的。但他的脖子中弹了。我儿子的其他朋友没有成功，他们就没那么幸运了。有时子弹会飞到错误的地方。Twix 死了， 他最好的朋友之一。其他朋友我实质不想讨论。他看到了这一切。他看到了人类一生中不应该看到的东西。他看到了这一切。我在马萨诸塞州的旧约课上教授旧约。我儿子在阿富汗连续28天每天都遭到枪击，他在铁丝网外。他几乎没有睡觉，因为当你睡觉时，你永远不知道。就这样，这些家伙就可以攻击你，所以他睡得很少。直到今天，他仍然没有睡好。无论如何，我学会向上帝祈祷了吗？我是否必须放开我的儿子并说，上帝，你必须照顾他。现在问，父亲应该保护他的孩子吗？现在你说，你不了解艾略特。他很大，他身高6英尺2英寸，每6英尺3英寸，现在重220磅。他现在自己照顾自己。但问题是，他们向他开枪，我却无法保护他。我的孩子就在那里，我无法保护他。我永远保护我的孩子。所以我感到很无助。当你感到无助时，你会做什么？你祈祷。因为这就是你所拥有的一切。去年我学到了很多关于祈祷的知识。诚实的事实是，去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祈祷上帝会杀了我。我只是说，天啊，老人先走。小孩子必须知道，老人先行。上帝保佑他的生命。如果你要带某人带我，就不要带他。放过他吧，我这就去。带我走，现在就带我走。带我到旧约面前，我不在乎你带我去哪里。只要带上我，就让他活下去。现在，碰巧上帝让他回到了这里，他的身体也没有受到伤害或类似的事情。他脑子里是不是有很多事情？是的。但无论如何，我们现在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爱我们的儿子，并为他感到骄傲。我想说的是那种无助的感觉和上帝的祈求，你不得不放弃类似的东西。我从这个故事中学到了一些东西，现在这已经无关紧要了。 J 信仰发展的阶段54066123，让我更接近这一点，我想谈谈信仰的不同阶段，信仰发展的不同阶段。我想看看我刚刚根据这个叙述构建的其中三个。我想先谈谈轻松的信仰。有些人接受耶稣作为他们的救主吗？因为如果你相信主耶稣基督，你就会得救。如果你相信主耶稣基督，你就可以免费获得永恒。你去了天堂，走在金色的街道上。一切都很好。神改变你的生活。你的罪孽被宽恕了，一切都很好。你学会了快乐。你从耶稣那里得到喜乐、平安以及所有这些奇妙的事情。所以我想称之为简单的信仰。换句话说，你接受耶稣是你将要得到的，你就会得到所有这些美好的东西。我想称之为简单的信仰。顺便问一下，你们中有些人认识耶稣是因为这是你们要从耶稣那里得到的吗？我想对自己说，这可能是真的。这就是简单的信心。此后还有另一个层次，我想称之为听天由命的信仰。这就是神要求你放弃一些东西的地方。就我而言，当我大学毕业时，我在康奈尔航空实验室找到了一份系统工程师的工作，而那个人想雇佣我。本来可以赚5万美元，这在当时是很多钱了。我意识到现在没那么多了，但我们在内战结束后才开始讨论，当时那是很多钱。我看着这份工作，心想，你知道，我认为上帝正在召唤我去别的地方。我告诉工作人员，我要去神学院。现在，当你进入神学院时，你不是得到5万美元并变得富有，而是进入神学院，你立即变得贫穷。然后，我结婚了，然后你就变得很穷。你自己穷固然好，但当你结婚后，你就必须养活另一个人。他变得昂贵，而且你不能像以前那样偷工减料。比如，每天骑自行车25英里，穿过布法罗市中心等等，因为现在他不想骑在你的自行车后面。所以现在你必须真正拥有一辆车并让它运转起来。但我看着那个，我说什么呢？我认为那份工作是垃圾吗？辞职的信念让我能够贬低或贬低、淡化，并想到我本来可以拥有的东西并贬低它，然后说无论如何我都不想要它，它没有好处。无论如何，这对我来说都没有好处。可能不会。所以我贬低、贬低或贬低上帝对我的要求。我贬低，或者说我贬低上帝从我身上夺走的东西。保罗说，我以为有益的，对我来说却视为废物。我不想要他们。 上帝带走了他们，那没关系。当我贬低神所拿走的东西时，这就是顺服的信心。是这样吗？那不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能否贬低他的儿子并说，哎呀，无论如何，他都不像一个儿子。他能做到吗？不，这就是我想在这里提出的下一阶段的信仰。我想把这种不合理的称为纯粹的信仰。这就是纯粹的信仰，神向你祈求我所说的宝贵的东西。抱歉，这句话有些隐晦，但上帝说，我想要珍贵的。现在请注意，我说的是珍贵的。这些你有多少？你只有一个。神说，我想要它。当神向你要宝贵的东西时，你能说，这对我没有任何意义吗？我放弃了，没有任何意义，我可以这样说，我的儿子吗？我放弃了他，并将他托付给上帝。他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不，你是在放弃自己的灵魂吗？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他要求的就是这一件事。你不能贬低他，你不能贬低他的价值。亚伯拉罕，我想要你的儿子。绝对是毁灭性的。一些批评家看到圣经中的这段话，就会说，上帝是多么残酷啊，竟然让一个人经历这样的与人类的游戏。上学期我有一个人，学期末我问，你在旧约课上学到了什么？他说，我了解到上帝的残忍，喜欢杀人。请问，我读的书是同一本书吗？不，他没有，不幸的是他错过了重点。这就是他离开时的感受，悲伤，真的悲伤。你真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吗？难道老天在这里很残忍吗？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还有其他事情发生。这对亚伯拉罕来说是巨大的，绝对是巨大的。亚伯拉罕的头衔是什么？亚伯拉罕被称为上帝的朋友。你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好朋友知道你内心的感受吗？好朋友认识你吗？无论好坏还是丑陋。好朋友对你了如指掌吗？好朋友会同情你的伤害和痛苦吗？好朋友会认识你的悲伤吗？好朋友会做什么？当你悲伤的时候，好朋友会给你建议吗？如果有人受伤了，你会给他们建议，对吗？错误的。你与那些悲伤的人一起悲伤。你有知道如何与你一起悲伤的朋友吗？现在我只想与上帝一起解决这个问题。上帝会接受他儿子的牺牲吗？神会经历这一切吗？问，亚伯拉罕现在能明白其中一些吗？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儿子是什么感觉？我经常想，如果我是上帝和我的儿子埃利奥特，他们把他打得鼻青脸肿，准备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而我是上帝，我会怎么做？你可以想象，嘿，你们喜欢原子吗？看着你的原子被吹遍整个宇宙，或者也许你只是像这样握住你的手指，哦，你们地球上的家伙就这样殴打我的儿子。看这个。然后你就说，轻弹。突然之间，地球就像冥王星一样离开了。嘿，外面有点冷，他们立刻就被冻住了。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不得不看着你的儿子被殴打并被钉在十字架上，这告诉你关于上帝的什么信息？关于上帝，他告诉我的是，上帝爱我们吗？他本可以轻弹一下，并炸了整个地方。他是否允许他们殴打并屠杀他的儿子，让他的儿子惨遭残忍的杀害？然而，他只是告诉你神的爱有多大。我想，这就是我想通过这一点表达的，就是神的爱的程度。K， 空间加倍 ,61-24-62-52。那么，亚伯拉罕就是神的朋友。亚伯拉罕知道神的感受。因此，他是他的朋友，因为上帝允许他进入这个神圣的空间。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些别的事情。请注意，亚伯拉罕被告知要向北旅行三天，到达一座名叫摩利亚的山。摩利亚山在哪里？耶路撒冷。耶稣会死在哪里？耶路撒冷。你明白吗？这就是我所说的空间加倍。我一生中发生过一次这样的事。我的女儿出生在印第安纳州华沙的医院，我见证了我所有孩子的出生。16年后，我的孙子在同一家医院出生，我发誓是在同一个房间。我在房间里，脑子在他在那里和我孙子在那里的16年之间来回跳动。我的精神来回跳动。这是有史以来最奇怪的事情。我想称之为空间加倍，同样的事情发生，就像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神带他到耶路撒冷的摩利亚山，这绝对令人难以置信。 所以我认为他设定了地点，并说，亚伯拉罕，我希望你就在2000年后我的儿子将被牺牲的地方。所以去这个地方将要发生的地方吧。 L 雅各布冲突和欺骗 62-53-63-55 就这样结束了。好吧，让我们做雅各布吧。事实上雅各布要容易得多，我认为我们可以与雅各布有更多的联系。雅各布在这里冲突和欺骗，雅各将成为以撒的儿子。请记住，我们有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这里有冲突和欺骗。顺便说一句，什么是冲突和欺骗建立起来的？雅各有几个名字？你们知道雅各布的两个名字吗？雅各布，这并不完全是这个问题的根源，但听起来像是欺骗的概念。以色列的含义将是冲突。以色列的意思是与上帝斗争的人。所以以色列和雅各，这是他的两个名字，欺骗、雅各、以色列、冲突。冲突和欺骗是雅各一生的主要主题。M 预定与自由意志 63-56-69-44 所以我们想在这里跳到雅各布身上。童年形象，雅各出生于创世纪第25章，他的母亲利百加将要生两个孩子。经上这样说，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祷告耶和华。主回应了他的祷告，他的妻子利百加怀孕了。婴儿们互相推挤，他说，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于是他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你腹中有两个国家，你体内的两个民族将被分开。一个人会比另一个人强大，年长的人会服务年轻的人。那么从一出生起，谁就被选中了呢？雅各布被选中了，这才是最重要的。雅各布被选中了，那么这意味着谁没有被选中呢？以扫。因此这成为一个关于上帝如何在他们出生之前就选择一个并拒绝另一个的问题。以扫有机会吗？雅各是出生前就被选中的人。那么你如何处理所有这些决定论呢？这就提出了预定与自由意志的问题。神在他们出生之前就预定了他们。雅各将是被拣选的孩子，而以扫则不会。其中有多少是预定、选择和固定的？其中有多少是自由意志？在这堂课上，你们应该认识到，我们是不是从伊甸园就培养出了人类做出选择的能力？人类做出选择的能力是圣经的一个大主题吗？但在这里，预定的一面出现了，上帝在雅各出生之前就选择了他。顺便说一句，如果你跳到马拉基书第一章，或者你可以跳到罗马书。让我来写罗马书第九章，但他引用了马拉基书。罗马书 9.13 我认为他说，为要使神在拣选中的目的得以实现，不是靠行为，而是靠呼召的主。有人告诉他，他是利百加，年长的要服侍年幼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恨的。在他们出生之前，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恨的。以扫有机会吗？神恨以扫是什么意思？这有什么关系？有些人认为爱恨是一种比较性的东西，所以神说，我更爱雅各，以扫受到的爱较少，所以这或多或少是一种事情。它并不意味着绝对的仇恨，它只是更多一个相对的东西。我认为可能更好的解释方法是使用圣约术语。爱某人意味着选择他们，讨厌意味着不选择他们。所以爱恨的术语就是盟约的术语。神与一个人立约，但他不与另一个人立约。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争论。我们应该说，如果一个人没有被选中，他们还有责任吗？以扫有责任吗？以扫应该做什么呢？现在以扫真的变成了一个亵渎的人吗？以扫是否有可能说，雅各是被选中的人，并选择站在雅各之下，并支持他的抉择？那可能吗？有人记得出埃及记中有一个叫摩西的人吗？摩西的哥哥是谁？亚伦，他的姐姐是谁？米里亚姆。米利安和亚伦年龄较大，但神选谁来带领以色列呢？摩西。亚伦和米利安必须趴下服摩西吗？他们就是这么做的吗？除了民数记十二章之外，还有一些争议，但大多数时候他们就是这样做的。他们服在他身下。这是以扫应该做的吗？他应该站出来支持雅各布。现在以扫这样做了，还是想杀死他的兄弟。所以我们在那里陷入紧张。我想说的是，以扫仍然做出了选择。 他仍然可以选择如何回应这件事。所以，一个没有被选中的人仍然有责任。这公平吗？是的，这很公平。上帝选择了，顺便问一下，生活公平吗？我儿子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在这个问题上挣扎。如果他出生在阿富汗会发生什么？他的生活会不会与出生在美国并让他的老人成为一名教授完全不同呢？顺便问一下，你们的生活都不同吗？生活公平吗？这个班上的每个人都处于完全相同的竞争环境中吗？或者你们所有人都来自不同的背景，在不同的领域都有优点和缺点吗？是的，我们都是不同的。这种在生活的竞争场上一切都必须公平的想法是疯狂的。生活公平吗？不，事情就是这样。我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我的兄弟姐妹几乎没有上过大学。我们没有钱，也没有生活必需品。其他孩子，他们都上大学了。我们有不同的家庭，你必须适应这一点。嗯。雅各和姨嫂的名字和出生 ,69-45-71-45。现在这是两个男孩的名字。我想在这方面做一点工作。雅各布的名字的发音是他在词源上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发音是他的名字的意思是脚后跟。雅各布也听起来像骗子。这个名字听起来像骗子和墙角跟者。当他们出生时，当他们出来时，姨嫂都出来了什么？雅各布又红又毛，出来抓住他哥哥的脚后跟。所以他们称他基本上是跟见这个词的回声，即雅各布。后来这个词也与骗子联系在一起。姨嫂出来了，他的脸都红了。红红，他们叫我红。他的名字叫大红。基本上姨嫂是大红色。姨嫂的后裔成为以东人。希伯来语中的 DM 意思是红色。所以以东会与红色联系在一起。顺便问一下，以东国的岩石是什么颜色的？有人看过佩特拉的照片吗？他们是红色的。这是红色的努比亚砂岩。所以他所居住的地方是以东地的红砂岩。然后顺便说一句，现在这只是我有点好笑，但不是真的。每当你在圣经中看到以东人时，以扫的后裔以东人几乎每次都会做什么？他们会杀掉犹太人。以东人屠杀犹太人。这就是他们所做的。因此与犹太人之间总是存在这种紧张关系。他们会杀害很多犹太人。他们是以扫的后裔。他被称为以扫或希尔。希尔的意思是有毛的。所以基本上我们有一个孩子叫哈利，毛茸茸的或大红。那是他的名字。顺便说一句，我们今天仍然将人们命名为哈利，拼写为两个 R。但他的名字叫哈利，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浑身毛茸茸的。所以大红色就在那里。哦。雅各，以扫和红炖菜与生俱来的权利 ,71-46-7031。在第25章最后，让我来讲述这个故事。所以以扫出去打猎了。他是一名猎人。雅各是一个田野里的人。雅各布有一些炖菜。顺便问一下，炖菜是什么颜色的？红炖菜。你明白这里的红色系吗？大红的红炖菜。于是大红进来了，他饿坏了。他出去打猎了，没有食物。他走进雅各布那里，雅各布得到了这道红炖菜。嘿，瑞德，你想吃红汤吗？瑞德以扫说，我快要饿死了。我与生俱来的权利有什么用？所以基本上雅各布是在以物易物来换取与生俱来的权利。雅各布说，你把长子的名分给我，我就给你炖汤。以扫说，如果我得不到那汤，我就会死，所以谁在乎长子的权利呢？他不知道。顺便问一下，以与生俱来的权利进行交换合法吗？答案是，是的。我们现在从那些奴族法律中知道了这一点。事实上，我们有法律规定，以与生俱来的权利进行物物交换是绝对合法的。他们可以交换一切，你与生俱来的权利也可以交换。仅仅因为它是合法的，就意味着它很好吗？当雅各没有食物的时候，他对他的兄弟好吗？所以我想说，这是合法的。我们知道这是合法的，但我们不确定这是否是对以扫最好的事情。P. 雅各布对以撒撒谎 ,73-12-77 期。现在艾萨克被欺骗了，这里会发生什么？ 第25章28节有一节非常令人讨厌的经文。请看一下，以撒喜爱野味，也喜爱以扫。但利百加爱雅各。当父亲爱一个孩子，而母亲爱另一个孩子时，会发生什么？父母的偏爱会导致什么？兄弟之争。所以你会让这些兄弟姐妹发生冲突。当父母偏爱一个孩子，而不是另一个孩子时，孩子们之间就会发生战争。所以这就是父母偏爱的问题，父亲爱以扫，母亲爱雅各。现在这里将出现一个大问题。现在会发生什么？艾萨克老了，他是瞎子，他看不见。他叫来他的儿子以扫，说道，以扫，我只想吃有史以来最好的牛排。所以出去射杀动物，然后把它带回来，按照我喜欢的方式烹饪。当你把它带回来时，我会祝福你。以扫带着他的弓和箭出去，他要出去拿这只动物。谁偷听电话？利贝卡就在那里，他无意中听到了整件事。他计划道，嘿，雅各布，我们现在必须采取行动。你父亲是个瞎子。你会利用盲人吗？当然。爸爸看不到你，所以你要进去。但问题是什么？爸爸看不到你，但哈利是什么？哈利是毛茸茸的。所以雅各布说，我不这么认为。于是妈妈说，好吧，给我一只山羊，我们把山羊煮熟了。顺便说一句，我也应该这么说。你知道巴勒斯坦的山羊吗？如果你触摸那些山羊的背部，你的手上就会出现碎片。山羊的毛发又粗又密，地球上没有任何人类拥有如此粗的毛发。所以这不是这些山羊的背面，实在是头发太难看了。在山羊的下面，腋窝和下面都是细毛，几乎像软皮革一样。所以这就是他脱下来穿在他身上的东西。所以他把它放在他身上。雅各布说，爸爸，我带着食物来了。突然之间，嘿，他的声音听起来像另一个人。他把他叫到那里。他是做什么的？他会抓住雅各布脖子和手吗？他说，哦，这个人毛茸茸的，一定是哈利。所以他吃食物。他祝福雅各，并给他所有的祝福。然后雅各布小跑出去，然后谁小跑进来？以扫进来了，我在这里，你的儿子以扫，你所爱的。然后父亲惊慌失措地意识到自己被骗了。所以父亲在这一点上被欺骗了，雅各和以扫之间就会出现这种紧张关系。谁得到祝福？父亲意识到自己做错了吗？以扫说，爸爸，怎么了？你只有一项祝福吗？以撒说，我祝福雅各，他也必蒙福。我认为以撒意识到他应该祝福雅各，因为这就是神的应许。顺便问一下，上帝是否使用所有这些诡计和邪恶来实现他的目的？上帝甚至利用人类的邪恶来实现他的目的。下一次将会发生冲突，下一次我们将看看雅各和以扫为父亲的祝福而斗争所发生的冲突。你们中有人感受到父亲的祝福了吗？让我就此结束吧。父亲的祝福对你来说重要吗？我必须等到大约42岁的时候才能感受到父亲的祝福。我只是想说，你们中的一些人知道得到父亲的祝福意味着什么。这是美丽的事情。接下来我们要讨论雅各和以扫。我们下次见。开始研究数字。这是特德·希尔德·布兰特博士在旧约历史、文学和神学第九讲中讲到亚伯拉罕、索多玛和俄摩拉、阿基达或以撒的捆绑以及雅各故事的开始。艾尔文和劳伦·凯恩。转录粗略编辑 Ted Hildebrandt 2